分享是十诫的最后一诫，就是第十诫，出埃及记的二十第十七节，我们通常将它称为叫做不可贪恋。前九诫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啊，敬拜独一的真神，不可以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今天的这个不可贪恋跟前九诫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是，并且它有什么样的应用呢？尤其是这个旧约的经文在新约当中又有怎样的被耶稣的福音所新赋予的含义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叫做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么在申命记当中也重复过这一句经文，但是这里面你能看到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对吗？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区别在哪呢？好像就是到底妻子和房屋和房子哪个在前边的问题，是不是？啊、嗯，实际上神学家认为这两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原文当中的那个房屋那个词，很可能指的是说家庭的意思，不可贪恋人家的家庭。而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位是什么？当然是我们亲爱的太太，是吧？所以这个可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啊。但是我看到这个就想到我们中国。哎，这好像在今日可能是个问题呢。妻子和房子哪个重要？你很多人假离婚为了什么？为了两套房子，对吧？起初假离婚，后来就弄假成真了，是吧？所以说这个字面上的小差异还真是我们可能的一个问题。我就想，怪不得咱们古代会把第一个媳妇儿叫做长房，后来再娶的叫二房、三房什么的，是根据房子来定的嘛，是吧？人有了一个太太，还想要两个、三个、四个，这就叫贪恋，对吗？人有了一套够住的房子，还想要第二房、第三房、第四房，这也叫贪恋。所以这两件事情还真就不是说跟我们的主题没有关系。那么贪恋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原文当中，贪恋这个词，你看英文的翻译，比较多叫做 desire。 desire 是什么意思？渴望，是吧？啊，一种渴望，一种欲望，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东西。所以说它基本上就是渴望这个意思，不可渴望啊。如果这么说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了，什么叫不可渴望？其实从来没有说过哈，无家可归的渴望有个房子，独居不好的渴望有个妻子，亲手劳力的渴望有财富，这有什么不对？这是对的，对吧？这里的所以关键词是在哪儿呢？是别人的，对不对？是别人的，不属于你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第十诫其实也在呼应第八诫，对吗？第八诫讲不可偷盗，那里边已经有一个我们上次分享过，叫做一个神圣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对吧？并且呢，这个第十诫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的特殊性。其实在整个十诫当中，第十诫是明确的在禁戒你的内心的欲望的，也就是禁戒你的动机的。当然这不是说其他九诫就不关注动机，我们之前的分享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对吧？但只有第十诫是明确的指向的是一种动机，不是你的实际占有，而是你根本不该去想要实际占有，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如果仅仅是为了强调保护私有财产，有第八戒就够了，对吗？不可偷盗。但是还要有第十戒，这是指向动机的。所以既然它指向动机，那么它呼应的就不仅仅是第八戒了，其实也会呼应到第六戒和第二戒。第六戒讲什么呢？是说不可奸淫。所谓的不可奸淫，其实就是耶稣也讲过，你心里动一念就是奸淫，对吧？也就是你对别的女人或者男人有不正确的一种渴望，对吧？这叫做一种贪恋。而第二戒是什么呢？ 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假神，是不是？你除了神以外，你还对别的神有一种渴望，这个就叫做一种贪恋，是不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十诫会呼应到这些地方啊，呼应到这些地方。所以在新约的作者当中也会提到，罗马书1:27，他提到说啊，什么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他就将这种情欲的这种不可遏制称为一种贪恋，对吧？还有在这个以弗所书的5:5也提到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这里就明确的在讲第十诫和第二诫是有明确呼应关系，对吧？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这样的一个词。所以我们讲贪恋其实就是一种不正确的欲望，一种不应该的渴望。渴望本身可能不是罪，但是你渴望的东西如果是有了问题，这就是说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渴望。那么这就是十诫要来进诫的第十个诫命，就叫做不可贪恋了。那么所以说它既然指向动机，我们说第十诫其实有一种大的超乎想象的一种涵盖性，是吧？其实所有的罪起初始祖那里就是来自于一种不正确的渴望，对吧？当那个魔鬼诱惑始祖说，你们只要吃了这个果子就能够眼睛明亮如神一样，对吧？人想要来肉身成道，修炼成神，这就是一种不正确的渴望，对不对？你没有去守住你的本分和位分，你产生了这种不正确的东西之后，罪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一切的罪就是从这儿来啊。那么有人说汉字这个字叫拆开一般猛一下，贪婪的婪，是吧？贪婪的婪。有人说哎，就是生命树和智慧树下边坐着一个女人叫夏娃。然后呢，这个字在古代的另一种写法是这样的，这个也叫懒，同音同义。两棵树旁边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心，是吧？虽然这个吧可能是有一点点望文生义哈，但是在不会引起大家误会和误导的情况下，其实也挺意味深长的。人的这种心和这个人在诱惑的面前，不正确的欲望就使他堕落。当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个时候就意味着只有这个不可以吃，其他的都可以吃，对吗？其他的里边包括着一棵很重要的树的生命树，生命树你是可以吃的，对吗？可是人宁愿选择了智慧而没有去选择生命，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罪的来源。那么相对于非常强调外在行为的律法主义的犹太教，耶稣基督的福音更强调的就是内心的动机，对吧？所以主在福音当中对于第十诫有着更深刻的一个阐释就并不奇怪，这是我们都很知道的一段经文。不过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想问一问还没有结婚的姊妹们哈，假如有这么一个弟兄，年轻有钱，事业有成，品行优良，信仰认真，而且很明显耶稣爱他，你会考虑一下吗？是吧？不过在你呼之欲出的回答出来之前，是吧，我们先看看圣经是怎么叙述他的，然后你再感受一下，你看看他会带你去哪。这个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当中都提到的一个少年人。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有古卷作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偷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十诫的后六诫吗？后五诫还有一个没提， 还有一个总结，爱人如己是吧？总结。那少年说，哎呦，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彬彬有礼，还缺少什么呢？是吧？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比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对吧？三部福音书都有记载，在其他的两部福音书当中还有一些个重要的细节的补充。比如马可福音提到说，这个人是跑来跪在他面前的，那这个态度不可谓不谦卑了，对吗？跑来，这叫做一种表示一种恭敬。你看过清宫戏吗？那些个太监都是一路小跑，你还能大摇大摆的这么走过去吗？是不是还跪下啊？这是一种谦卑。耶稣呢看着他就爱他，这我刚才讲有爱他的名证的，对吗？耶稣不是讨厌他，对吧？爱他。圣经上如果写着你，耶稣看见你就爱你，那你会觉得太荣幸了，是吧？耶稣爱他。十八节又提到说，这是一个官，是不是？这是一个官，有一个官，提到他很有钱，现在又提到他是个官，说明很有地位。所以这有几个重要的补充。我们拿什么来去比方这个少年呢？他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种什么富二代啥的，是吧？就好比什么，你知道个叫王思聪吗？是吧？就像这种纯粹的富二代，就是前中国首富的儿子，是吧？而且这个人可能还刚刚比如说当选了政协委员啥的，就这种又是官又有钱的这种人，还是年轻，是吧？啊，这样的人就是传说中的高富帅嘛，是吧？人生的赢家，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人，在咱们这个很唯物主义统治的国家呢，这种人一般会让人就是羡慕嫉妒恨嘛，是吧？或者让你觉得很叹息，觉得为什么我爸不是李刚啥的这种，对吧？产生很多这类想法。因为呢，就好像有人这么说，就是你还在为成功而奋斗呢，人家已经在思考奋斗成功之后的人生意义了，是吧？你还在你的这个路上，好像你劲儿劲儿的活着，是因为你还在路上嘛，他已经到终点了，你还在通往成功的不归路上，是吧？他已经到了那个路的尽头了，他开始虚空了，是吧？这样的一种问题。所以他有点像那个传道者，就是传道书的作者。当人其实年轻达到了人生的顶点，他就必然会产生一种幻灭感和虚空感，觉得这一切这么轻松吗？就获得了，别人因为是奋斗一辈子的，对吧？哎，我现在都有了呀，你要钱我有钱，你要地位我有地位，你要一种甚至于宗教敬虔，他一样也有嘛，对吧？所以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完美的人呐。可能刚刚大家都觉得你问那个问题都毫没有意义，什么叫做考虑一下，是人家考不考虑我的问题，是吧？可能会这么看，但其实这样人的虚空和那种痛苦也不一定是我们能够体会的，对吧？他内心的真正的问题也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的。你三十岁就到了人生的顶点，你到了珠穆朗玛峰峰顶了，难道这不是意味着你此后的人生就往下坡走的吗？很多人就会有这种感觉的，所以他就是很虚空很痛苦。总之无论说这个少年就是因为这种虚空呀，还是因为很寂寞了，高处不胜寒了，或者他真的就是想寻求永生啊，总之他跑来见这个已经名声很大的加利利来的先知，对吧？他来见这位先知求问一些答案，他的态度是谦卑的，对吧？我们说他的身体语言了，但是根据他问的问题以及他问问题的方式和整个的对谈，他其实心里没有真谦卑。他有表面上一切的谦卑，连他自己都以为自己是谦卑的，但是真谦卑还跟这个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讲呢？真正的谦卑我们说是一种完全的倒空自己，让神来掌权，对吧？完全倒空自己的意思就是我没有预设条件了，对吗？我没有一些个前提， 这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奉献的，对吧？这个是叫做一种完全的谦卑。少年的问题是有前提和预设的，对吗？因为他的问题是，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个问问题的方式就已经在显明他的一种神学观念了，对吗？你还记得在那个约翰福音九章西罗亚池那儿，门徒们说，夫子，很谦卑的，是这个人犯了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以至于他生来瞎眼，是吧？这个问题本身就有前提，对吗？是认为罪导致人生来的身体受伤害，是吧？那么这个少年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得永生是要靠做好事的，是要靠善行的。他的问题根本不纠结说是不是靠善行，而是说他想知道的是具体应该靠哪个善行，以及哪个善行最大这一类的问题，对吧？他其实就是这个。耶稣的回答首先让他小小的吃惊了一下，因为耶稣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这已经在暗示你的问题就有问题，对吧？但是又说只有一位是善的，或者别的地方提到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这句话当然你要知道，这已经在暗示跟你回答问题的这个就是神了，对吧？只有他是良善的。但是好在耶稣紧接着的回答有可能在少年人看来是正中下怀，因为耶稣回答说，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正是他的前提，对吧？他就希望听到这句话，对吗？因为这一句诫命我遵守得很好，所以你这个回答我觉得很得意，因为哎，看来你这个神学观点跟我接近的，对吧？这是少年人的一个感受。他所受的宗教教育就告诉他，得永生当然要靠守诫命，而守诫命的意思主要就是要去做善事嘛，对吧？所以他的问题只是说，还有什么诫命我没守，还有什么善事我没做。所以他先是我相信那个当时的表情可能一种很谨慎的窃喜，对吧？觉得哎不错呀。但是为了确定，他多少有一些明知故问的就继续问，什么诫命？他至于不知道什么诫命吗？是吧？你都遵守了，你从小你这么敬虔，你受的宗教教育估计是哪个大的拉比手下受教的，对吧？你不可能不知道什么诫命，所以他是在明知故问。那么他再一次就听到了一种意料之中的回答，十诫嘛，我就再没读过书，我读书读再少你也不能骗我嘛，对吧？我一定是读过这个十诫，无论你是法利赛人还是撒都该人，五经当中的十诫难道你也没读过嘛，是吧？他一定懂。所以耶稣这样一回答，他就可能又觉得得了一份确据呀，这个名声在外的先知也不过如此嘛，我以为有什么神奇的高明的理论呢，不过跟我们拉比我们小学老师讲的差不多，大概有这种心情，是吧？但是能够借着这个大先知的口印证一下自己的救赎论，那这个也是一件美事嘛，在他来看，对吧？也不错。所以他就以一种贵族特有的真诚的傲慢来回答，你能够体会那种东西吗？他给你一种特别礼贤下士的一种东西，是吧？彬彬有礼的一种贵族范儿，但有一种骨髓里的傲慢，是不是？我们有个弟兄跟我讲过，他的老爷是当年的一个老革命干部，不是大干部，也是个普通的这么一个干部。他说话的时候，他提到别人，他总是一种很真诚的在说，就是群众们怎么怎么样，就是我是干部，所以说就我是干部哈，就是群众们怎么怎么样。他提到群众们这几个字的时候，你能想象那种很真诚的傲慢吗？是吧？就这个意思。这个少年也是，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你想这个回答的时候，让那个又好气又好笑的那个状态，是不是？啊，就这个样子。他已经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我现在的问题终于出来了，我真正的问题是我还缺少什么？你想想，他本来希望听到什么答案？ 或者是哎，这个好问题，你什么都不缺，你已经地狱身了，这个最好了，对吧？但他还不至于那么癫狂，是吧？他大概会想，我可能还缺少某一方面的善事，可能是我因为日理万机，所以忽略了，对吧？所以你提示我一下，我来纳个谏，这样的，对吧？我来很谦卑的，我来应用一下，实践一下，我批准一下，我做一下。比如说啊，你应该再去读个神学院啥的，或者你建个神学院啥的，是吧？这么有钱。或者说，比如你要建一个麻风病人收容院，对吧？而在社会上要好名声。或者呢，你要成立一个能够持续的帮助穷人的什么基金会，对吧？或者呢，你应该投身环保，你去保护藏羚羊或者救助流浪狗啥的，是吧？再或者你要到贫困山区捐赠几所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学。他大概希望听到的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回答，对吧？你还缺少一样，你就做这个就行。哎呀，这个我就太高兴了，我人生有个目的，只要做到这个，我就进天国了，多么开心，是吧？他希望听这个。然而耶稣其实早就看穿他了，他一直没有参透过耶稣，对吧？万万没想到，耶稣的回答可以讲是给他的灵魂来了一个釜底抽薪。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注意啊，是变卖你所有的，你就有财宝在天上。这是第一个要求，有应许，不是说你卖了你穷了，不是，你是把这个东西存到银行了，天国银行，是吧？天国银行，财宝在天上。第二个要求，你还要来跟从我。少年之前的所有想法，包括他以为的善事，其实都有两个基本前提，你想过没有？这两个前提，无论他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他都有。这两个前提就是，无论我做什么善事，第一，我本身的生活水准是不能降低的，对吧？第二，是我本身的生活方式是不能改变的。我有1000万，拿出100万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不至于影响我的水准，对吧？我现在是个官，等我放假的时候，他们请假去做个善事是可以的，你让我不当官这是不行的，这就是他的前提，对吧？可是耶稣的回答正是这两个地方都要求你放弃，一个是把维持你生活水准的财富要全放弃掉，一个是把你目前的地位要放弃掉，你要跟从耶稣，对吧？这就叫釜底抽薪，他那个釜底的心就是这个东西，也是他的心，是吧？这是他真实的想法。对于这样的有钱人而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钱就不能任性了，是吧？钱是他的这个根基，是他的保护保障。可是耶稣的目的正是要人不再任性，而是要任性，是吧？耶稣就是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的，要改变你的生活水准的，就是要让你成为高富帅，变成一个跟从者，也要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式。任性的活着，武侠小说有个人叫任我行，那就叫任性的活着，我想咋地就咋地，这叫任我行。变成另一个名字叫向问天，啥事都得问上帝，是吧？哎，这是耶稣的目的。其实耶稣对他所讲的话，稍后对门徒同样讲过，门徒们问他怎么能够抛弃一切，是吧？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所以这个话没有本质区别，对吧？而且这里边有明确的应许，这个应许正是在回答少年的问题，说并且承受永生。你不是要问怎么进入永生吗？耶稣，你这样就能承受永生，这是带应许的一个回答。可惜少年还没有听到这个答案，他就已经忧忧愁愁的走了，是不是？因为他已经自我判定， 说的这个答案我是做不到的，对吧？正如同他之前自我判定，你所说的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是吧？他根本就不可能把那个前后六戒的那五戒他都遵守了，绝不可能，是不是？我们之前分享过，你知道那个多么难，对吧？但是耶稣没有去揭穿他，说哎，那不对，难道你没有动过一念吗？耶稣根本没有这样问他。你的致命问题在于是你的钱，对吧？所以耶稣从你的一个最大的偶像入手，不代表耶稣认为你就真的遵守了，你真的没有做过假见证，你真的没有去事事孝敬父母，你真的没有伤害过人，你真的没有犯过奸淫。耶稣并不是这样认为，但耶稣知道你最大的偶像是你的钱，所以耶稣针对你这个问题来讲话，拿第十戒来发挥出来。耶稣给他提的要求就是第十戒的一个深入的全面的浅解释，对吧？因为你太贪恋的就是这些，把你要贪恋的这个变卖分给穷人。所以少年的问题其实是一直在以自我作为一个判断，我当时怎么觉得我能做到，现在我就没有听你后边的话，我就已经假设我做不到，做不到我就不跟了。他的前提一直是我做到什么你给我什么，公价的一种感觉，是吧？救恩是要赚来的，如同他之前一切的都是他努力得到的，他以这个心态同样来看待救恩，这本身也是耶稣要去破碎他的一个地方，对吧？我们可以讲耶稣是代表天国来到了人间，他在呼召天国的儿女回国，是吧？这个少年欣然前来应召了，结果最终是黯然离去，是不是？因为他在地上的财产很多难以割舍，所以呢就反认他乡是故乡，这不叫乐不思蜀，这叫乐不思天，是吧？地上太好了，天国太飘渺了，是吧？我就不去了吧，或者这个门票我转让给别人吧，或者呀我不够格，这个不够格的意思是我还是在地上好好享受得了。他做出了他的选择，是不是？到这一步，刚才那个问题，你要跟这个弟兄走下去吗？是吧？如果他来娶你的话。少年获得如此对待，是因为他是一种好像李天一式的纨绔子弟吗？不是吧？他目中无人，态度骄横吗？我们看到他跑过来跪下，是吧？态度还是很好，至少是表面上不会惹人厌，对吧？那么是因为耶稣有仇富心理吗？所以讨厌他就故意为难他，是这样吗？不是吧？因为耶稣明明这样写着说看着他就爱他嘛，对吧？而且耶稣也并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吧。那好，耶稣是对事不对人的啊，因为耶稣自己穷没有钱，人都没有枕头的地方嘛，是吧？那么从一个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要求他把财产散尽才能加入这个天国革命队伍吗？是这个意思吗？也不是吧。耶稣对待那个更有钱的像撒该啦尼哥底姆啦也有地位的人并没有做这样的要求，对吗？那耶稣为什么这么打击人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印象中总觉得耶稣是特别的暖男的那种感觉，说实话你是这么理解的，有可能温和慈爱，是吧？随时的陪伴安慰绝对是温暖，但是很多时候你却发现其实耶稣有时候说话特别不客气，对吧？为什么这么伤害人呢？对吧？为什么像我们今天已经很习惯了温情脉脉的基督徒们一样说一些造就人的不刺激人的好话呢？为什么不循序渐进提一些慢慢来的不那么伤筋动骨的要求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啊，我以前想过的，我现在有点明白我以前那样想为什么错了啊，但是我是那样想过的，就是说话怎么太冲了，就是感觉，是吧？对，直接一刀往那个心上面直插过去，是吧？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我们不要误会福音。福音究竟是什么？我们说福音，福音其实不是一针麻药，而是一场手术，罪是像什么呢？就像一颗罪的一个毒瘤一样，在你体内在疯长，以至于要把你毁掉，夺了你的生命，并且是把你带到地狱里去，对吧？这个叫做罪。所以人需要救赎，需要信仰，是不是？可是信仰有两种的，一种就是麻醉药式的信仰，这个罪造成的痛苦所有人都承认，所有宗教都承认，对吧？痛苦是都承认的事情，所以问题在于怎么解决痛苦。两种办法，麻醉药的意思就是给你来一针杜冷丁，那么止痛药或者是麻醉药，这个代价比较小，对吗？这个痛苦也比较少，而且短时间内看起来也能解决问题，因为我就是不疼了嘛，对吧？基本上他的思路是鼓励你叫做带瘤生存，带着罪活下去吧，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可是福音为什么叫一场手术？他是要毅然决然的要彻底解决这个毒瘤本身，所以说福音代价极大，痛苦也极大，短时间内好像还把一切都搞砸了。其实一开始你的一切都毁了，对吧？但是最终只有他才能够真正的救你的命，让你进入永生。今天的世界，很多人为什么有人会信佛教？佛教就是一个麻醉药式的信仰的最好的一个代表。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你很棒，你很行，你是无辜的，你是冤枉的，你很厉害的，是吧？找回你这个佛性，然后你自己把它发挥出来，你就得救了，你就行了，你很厉害，基本是这个思路，是不是？而且很方便。可是基督教有时候被一些人浅尝即止拒绝，就是因为他的要求就像耶稣这样非常的决绝，直接扎要害，对吧？不留情面，关键的问题上寸步不让，是不是？就是要你的主权的。所以这是一场手术。这个少年的那个肿瘤是什么？就是贪恋，对不对？就是贪恋。贪恋就是第十诫所指出的罪，贪恋本身就是罪。至于你具体贪恋什么，那倒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即便你不贪恋钱财，其实这个即便根本就不成立，是吧？有谁是不贪恋钱财的？即便你不贪恋，你也会贪恋人家的妻子啦、名声、地位、恩赐、才能、所获得的爱戴、所获得的拥护等等，你会贪恋很多这种东西，对吧？贪恋一定让你第二步产生的就是什么？嫉妒。就像该隐对亚伯这样，是吧？他为什么嫉妒亚伯？是因为这个得着爱和承认，我没有得着，这也可以成为你贪恋的东西。你希望得着别人拥有的爱和承认和尊重，是不是？这叫贪恋。目送的这个少年远去，耶稣跟门徒有了下边的对话，对吧？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有一些自由主义的神学宗派不理解这句话，于是他们解释成，骆驼穿过针的眼儿，耶稣不是这么苛刻吧？后来考证出来，他们说，当时耶路撒冷的城门有一个门的名字叫针眼门，有点小，所以说骆驼想穿过那个吧，有点费劲儿，得弓下来，得跪着能爬进去。意思是耶稣让你跪下来。这个解释我相信绝不是圣经的意思，这是胡扯，是吧？耶稣想讲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就是骆驼怎么穿过针眼的问题。 是个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所以门徒才会稀奇，这样谁能得救呢？你说上下文就知道门徒很清楚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你说的是个不可能的事情嘛，对吧？这样谁能得救呢？啊，原来得救得永生是一个骆驼穿针眼的事儿啊，那这么着我们在忙活什么呢，对吧？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福音跟律法的区别，就在这儿了。彼得十二使徒发言人是吧，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很直接，我实在告诉你们，跟从我的人复兴的时候，人们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少年的问题是我该做什么善事，对吧？耶稣给他的回答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的回答是一件善事吗？是，对吧？那为什么要变卖所有的呢？你为什么不能细水长流呢？比如说，是吧？日行一善不好吗？对吧？再退一步，即便说把财产分给穷人，这是个善事，没问题啊。那么为什么要说你要来跟从我，这也是善事吗？这好像不是用善和不善来形容的一个问题，对吧？也就是说，耶稣真的同意少年本身的救赎论吗？耶稣是否真的认为得救就要靠遵守诫命，并且遵守到他说的这个程度？耶稣是这个意思吗？遵守所有的诫命，十诫遵守到这个程度，九诫第九诫也遵守到我们上次讲的那个程度，所有的诫命都遵守到我们曾经分享过的那种极致的状态，你就能得救？耶稣是这个意思吗？其实耶稣的回答实际上是斩钉截铁的否定了一切来靠行为得救的可能性，因此就否定了一切的世俗宗教，包括犹太人这个法利赛式的犹太教。善行是好的，慈惠的事情是好的，好人好事是好的，怜悯施工是好的，然而那绝不是全部，对吗？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才是真正的答案，对吧？这个才是真正的答案。你有了这个就有了一切，你没有这个其他的都是枉然。如果说变卖所有是一种破罪，是一种破，那么要来跟从耶稣，这就是一种利。我们古代讲不破不立，是不是？你的三观不毁尽，你就不能重建，是吧？你的这个过去的老我不死去，你就不能复活，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破和立的过程。所以你才会看到耶稣在破除人的捆绑和心魔的时候，方法多种多样，要求也多种多样。因为罪虽然是一种，可是它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在每个人身上凸显出的最严重的那个地方并不一样，对吧？所以耶稣对某个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不是要求每个有钱人都变卖所有，因为真的有很多有钱人他其实真不在乎钱，有很多不怎么有钱的其实可能爱钱如命，对吧？所以问题的本身根本不在于说你那个可以量化的那个东西，是说你自己的那个罪到底是什么，这个只有耶稣看得最准和最清楚。所以耶稣罪的时候方法多种多样，他呼召每个人的时候要求很不一样的，对吧？但是破除之后他建立你的时候，他的要求就完全相同，都是你要来跟从我，对吗？无论之前怎么破掉的，之后都一样，你要来跟从。有点像那句俗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的意思是他做对了一些事情，他做的符合真理，所以他相似，而真理只有一个嘛，对吧？他就相似。不幸的家庭各种千奇百怪，就是因为那个罪的表现千奇百怪，这家是这个问题，那家是那个问题，这家婆媳问题，那家是什么什么问题， 千奇百怪，对吧？就像这样，所以耶稣破碎人的罪方法很多，但要求你做的事情比较简单和一致，就是来跟从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所以说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要你跟他的时候，要你在方式、目的和动力的三方面都由他来做主，要你在宗教的美、善和真这个三方面都要尊他伟大。因为刚才少年问的是善，耶稣的回答其实是一个关于真的问题，是吧？真理的问题，你要来跟从我。所以真和善这里是有点区别在的。再扩大一下，我们经常会听到的真善美、美善真、善真美，无论你怎么分辨，总之是三个概念，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其实我们要说的是，美呢是针对感觉的，对不对？它是一种感受，你认为美的，我可以认为不美，这没有什么绝对标准，对不对？我认为很美的，你就认为不美。我说这个东西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说明我认为很美，这个美女既然把燕子 和吓倒了，说明那个鱼很怕它，是吧？它肯定认为它不美，对不对？所以美没有绝对标准，这是感觉，而是一种意志，你要做那个对的事情，是吧？你要帮助别人。而真是一种理性，你从这个地方要搞清楚哪个对哪个错，是这样的。你三者都要结合起来，就是说感觉、意志和理性结合起来，我们客观上说这是真道，这是信仰。主观上来说，你要以这样的信心，全备的信心，不是偏的信心，去跟随这个真道。其实信仰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这个真善美呢，我们说真道和信心的指向都是上帝，中保就是耶稣，动力就是圣灵，信仰是三位一体神的这个信仰，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来，谢谢。就是这个意思。在提摩太前书提到一句话，一章五节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里边那个清洁的心就指向的是一种美，无亏的良心指的就是一种善，无伪的信心指的就是真，对吧？所以说真道绝对不是光靠理性就能获得的，唯独理性就能获得，唯理达，唯理达不是这意思，是吧？也不是说靠做好事就能到达的，也不是靠着在美学当中靠艺术就能到达的，对吧？并不是这样的，它必须是由来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关系，达到这三者的完全统一才能到达。一定要说次序呢，有次序，美很重要，但善比美要更重要，而真比一切都重要，对吧？比一切都重要。当然这不是说你只要有真就可以不管善和美了，这也不是这意思，三者绝对是缺一不可的，对吧？绝对是缺一不可的。打比方来说，咱们中国人其实从古到今，尤其古代，现在连这个也失去了。在古代我们是一个最看重其实是美，我们的汉字是美的一种语言，也许不是说很精确的语言，对吧？但它很美，因此我们的诗歌、诗词、文字、文学很美，我们的那种衣服、典器这些东西都很美，对吧？我们的山山水水也很美，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把美当成了一种终极追求。人生的苦难遇到了绝境，写一首诗化解了，是吧？解愁了，不是去寻求信仰，而是去寻求艺术，对吧？很多人到了最后，要么是从这种诗歌当中，要么从绘画当中，要么像什么笑傲江湖一样从音乐当中，是吧？他总之是从一个艺术当中去寻找救赎。所以说我们的民族很看重美，所以事实上在中国的古代，艺术取代了宗教，是这样的问题。犹太人很重视善行，是吧？所以就有了他们后来这种以行为得救的一种宗教。而希腊人是重视智慧的，所以他们的基本概念是要靠着理性才能得救，对吧？可是保罗讲基督的福音是神的大能， 它更新了艺术、宗教和智慧，统一了真善美，它是真正能够让人得救并且让人得胜的一种信仰。原则上来说，今日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徒应该在这三方面都是完全统一的、和谐的，彼此都要兼顾的。可是事实上，其实我们也发现，我们也经常顾此失彼，甚至于愿意彼此的攻击。你看中这个方面，你就会轻看另外的方面，对吧？我们也有这种问题在。那我用一个比方，我们来说到底这个顾此失彼的状态是什么。特别重视感觉的信仰，像水母，非常的美丽，非常的飘逸，但是其实空洞无物，而且还有毒，对吧？这样的信仰的一个代表就是很多极致的什么，比如说灵恩派，就这个代表。他最讲究的就是感觉，真理和一些行为是不在乎的，说实话，我的感受愉悦的就好，可能敬拜的中心是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这叫凭感觉。水母式的信仰，过分重视善行的一种信仰是像什么呢？可能像那个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是其实那个心里边的骨子里的想法，可能把得救也当作是叫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以他会坦言谢绝恩典，他认为白白给的恩典这是不合理的，一切事情是要靠我的努力得着的。犹太教和天主教可能比较接近于这个，可是只讲理性的信仰像鸭子，整天刮噪，是吧？不切实际，而且煮熟了都还是嘴硬的。我得要说的是，可能我们所谓的泛改革宗的这种信仰容易会成为这样，我没有说我们是这样，但如果相对于那两种偏颇，我们可能容易偏成这样，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要来警惕的就是这个，我们没有说我们对，是吧？但三者应该是统一的。真正的信仰呢，我们会说美是要看的，它会像这种鸽子，像鹿，很美，对吧？很端庄。应该会像这种驴驹和小羊，它很温和，很驯良，是吧？但也会有像狮子和像鹰一样的那种威猛的那种昂扬的那种深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这是信仰的三方面，一定要兼顾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略微偏重其中的某一种。我就比较爱感觉，我就讨厌那些个总唠叨神学的这些人。哎，我这个人认为就是做事儿，善行最重要，别整那个没用的，这个太虚，那个太玄，就我是真的。或者这个搞神学的，你们这些啥都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神学高，这个也有问题的，对吧？所以这个三者是要统一的。按照这个接着这个讲，我们说这个少年人其实比较像黄牛，因为他的问题是怎么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救，对吧？为什么像黄牛呢？首先有钱有势嘛，的确很牛嘛，是吧？是个牛人，是吧？其次他的救赎论就是靠善行得救，然而骆驼穿不过真的羊，是吗？骆驼穿不过，牛就能穿过吗？当然也不能，黄牛是不能的，你就蜗牛也不能，是吧？你小袋鼠也不能，因为针眼这根本不是动物能穿过的东西，对吧？所以再牛也不能穿越，这就是耶稣给这些个有钱人摆上了一个绝境。这件事你就是所谓的再有钱你也不能任性，绝对不行，是吧？所以门徒看到这个绝境嘛，就问谁能得救呢？可是耶稣回答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能。那么问题就来了，骆驼 如果在神能，那么在神他是怎么穿过针眼的，对吗？因为耶稣说在神凡事能嘛，对吧？骆驼穿针眼同工分几步啊，是不是？你倒给我想个办法，这个骆驼怎么穿过去，是不是？我们有句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过我想，瘦死的骆驼也穿不过针眼，所以不如马大。我说的就是玛利亚和拉萨路的姐姐。马大肯定得救了嘛，是吧？所以，救赎的一种真相到底是什么？是让你受死，就是你刻苦操练自己受死嘛，对吧？你就穿过去了吗？这叫做骆驼穿针眼吗？是吧？你把你自己拼命的修炼，修炼成一条受到一条细线，一条丝弦，你就穿越这个针眼了。那是一个好像你看那星际穿越一样，通往天国的一个时空基点一样，是吧？你夸你就穿过去了，是这个意思吗？你要记得耶稣说过，就算骆驼能穿过针的眼，这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是不是？何况也穿不过，其实。所以骆驼怎么能够穿过针眼？其实穿越的唯一的办法，是耶稣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他把针眼变成了一个窄门，他把它撑开了。凡信他并且愿意进这个窄门的，就能得永生。这就是我们说的信仰，这是在神能的事情，在人是绝对不能的，对吧？骆驼是不可能变小的，只可能针眼放大，而想把针眼放大，那是人绝对不能的，那是神才能做到的事情。这就叫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之前我们说那个福音是一场手术，代价极大，痛苦极大，短时间内好像把一切都搞砸了，对吧？但你要明白，这个极大的代价是主付出的生命，这个极大的痛苦是主在十字架上为你承受的。他短时间内，耶稣被钉死的时候看起来一切都搞砸了，这个信仰就崩溃了，对吧？可是耶稣在复活的时候，他把一切都成就和更新了，这就是福音的奥秘，这就叫福音。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对吧？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此显然一个人，你看到一个很窄的门，就势必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带东西太多，对吧？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贪恋难以除掉，你就挤不进去这个窄门，很明显，这就是耶稣要破除你的东西的地方。不是说耶稣称大了，好，我全部家当都放在这儿，我看大到什么地步，大到我全可以过去，也不是这样，是吧？耶稣还明确的讲，它是个窄门，耶稣将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变成有可能了，对吗？可不是变成了所有人都得救，对吗？他没有把那个门撑到像地球一样大，直接穿过去完了，对不对？他的要求仍然是存在的，但是他让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今日的很多信仰呢，都是在执着于说我怎么有可能得救，我的如何。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在神的绝对圣洁和公义面前，一个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救赎的事情，从神的角度开始有可能了，这件事情是多么让人震惊的，对不对？所以他让人进窄门，这就要你撇下一切跟从他的用意。所谓的一切当然就是个比例，而不是一个具体数字，对不对？因此圣经里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比众人的都多，因为那是他的一切，对不对？他一切的养生都交出去了以后，他就只能单单依靠耶稣了，这就是信心。咱们救助乾坤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收到过数额不一的很多的奉献，多少都有。昨天我还专门有一个弟兄，好像也不在我们教会，联系我，给乾坤一笔奉献。我看他家应该是连他是四个人， 他三个孩子加他，然后呢他就最小的奉献了7块钱，老二77，老三777，他自己奉献了7777，就这样的一个数字，这个很好，绝对神很悦纳，对吧？但其实上周在长大，孙怡交给我长大的这些学生们的一个部分的奉献，都是1块钱，1块1块，积攒了很长时间的1块1块的钱。我认为这一点也不比那个7777少。那些学生们其实都挺困难的，你还知道里面有很多盲生，对吧？所以这就是神的要求，当他说你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他，他看的是你的心，不是具体的多少。所谓的信心呢，就是当你一无所有，你就一无所缺了。恩典呢，就是当你什么都做不了，神就什么都做了。昨天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就挺有感触的，我写了一首诗叫《唯物主义》，我把它发到网上去了。唯物主义，我们都听过这个词，你觉得你是唯物主义者吗？你可能觉得不是啊，因为我们信主了，这么侮辱我，明明的羞辱我，什么唯物主义者是吧？但是咱们古代人有人讲说，这个人如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一语之化矣。你明白这意思吗？当你在一个臭的地方待久了，你就不觉得臭。你问鱼什么叫水，他会很惊讶，他不知道，因为他就生活在水中。只有一个不生活在水中的人才能够知道水是什么，只有一个不是在唯物主义的环境生活的人才看得出你真在唯物主义中。你如果就在里边，你根本觉察不到其实你也是唯物主义者，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生活在这种唯物主义的鲍鱼之肆，生活在这个世俗主义的一个污浊的浑水当中。但如果不是借着福音圣灵的光照，我们根本已经不能觉察到这个现实了。所以唯物主义者的一生基本是什么样子的呢？生孩子，那肯定不是看信心和生养众多的命，而是看是否符合计生政策，是否符合单独二胎，是否能够达到我自己设定的生活标准，对吧？堕胎与否呢，也不是根据不可谋杀这个诫命，而是根据我的身体、前途和存款。教育的原则也不是说《生命记》第六章，而是《义务教育法》第六章，对吧？选择上学也不是根据神定的是非，而是根据自己定的利弊，根据学区、师资、学费这些。找工作是不考虑安息日的，只看有没有五险一金。工作的方式是不管神的诫命的，只在乎领导的看法和同事的关系和业绩能不能完成。找对象是不管信不信的，只看房子、车子、身高、学历。结婚是不管教会辅导婚前神前的立约的，而是只要你情我愿，甚至也有奉子成婚的。对于家庭呢，不是去遵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诫命，而是放弃自己作为男人的责任，让妈妈和太太彼此攻击，两败俱伤，是吧？对成功的标准不是基于福音、新约的书信，而是基于马云的演讲。对幸福的定义呢，不是平安喜乐，而是能不能开奔驰、用苹果去马尔代夫度假，是吧？所以我们说，唯物主义者关注健康胜过关注金钱，关注自我胜过关注他人，关注生活胜过关注生命，关注世界胜过关注天国。如果你不是一个奔跑征战基督徒，而是一个躺着不动的基督徒，那么我想这就是我们的话说，可能已经躺枪了，中好几枪，背着把唯物主义的火枪已经打中了。在唯物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泥潭当中，其实最容易滋生的一种罪就是贪恋。 对吧？什么叫唯物主义？就是物质主义，对吧？我们的一切都是看物质，而不是看那个不可见的。所以这个贪恋之罪是世人最难以摆脱的罪，也是或者说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最难以摆脱的罪。中国人太现实了，就这个问题。如果耶稣亲自来我们当中传福音，我相信他会把回答这个少年妇人的话同样再说一遍，抛开你一切所有来跟从我。所以自认为已经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们，如果我们人生中的大事儿从来都是只凭眼见而不是凭信心去做的，那你就有祸了。如果你面对未来从来没有关心过意象，而只关心你能看见的现象，那么有祸了。如果唯物主义这个邪神给你种下的贪恋的这个毒仍然没有除尽，仍然在指导你的生活方式，那么有祸了。如果你的奋斗目标就是这位少年财主这样，你要好好看看他的结局，你再来想想你的人生规划，你看看你这条跟他相似的路究竟是通向哪儿的。如果已经到达终点的那个少年财主都不能得救，那么奋斗中的你到底是在忙些什么？你要问问自己。所以说第十诫他在生命方面指教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学会放弃而竭力进入天国。而在生活方面指教我们的呢，就是要叫我们学会知足和操练爱人如己两个层面，并且这两者的次序是绝对不要颠倒的。因为如果一个没有永生的人你去跟他讲你要知足啊，你要不抱怨呢、啊、你要爱别人呢、啊、你要关心人，其实没有意义，你只是在助长他的自我救赎的情节。那等于是耶稣在这个少年人身上破碎掉的那些个碎片你又捡回来拼成了一个偶像给他了，对吧？这个偶像的名字就叫马门，会把人带到地狱里去。当然只讲生命而不讲生活也是不好的，会让人产生一种类似于考上中国大学之后的空虚感，任务结束了从此就可以任性，这种感觉是吧？反正有永生了，生活怎么生活无所谓，那样也不对。因为窄门是天路的起点，它不是天堂的大门，对吧？你进了门，如果说前者是根本就没有进这扇门，那么后者就容易变成了是刚进这个门就躺下了，躺下了哪天踹出去也有可能，是吧？还要走。所以我们需要仰望神的恩典来得着生命的确据和生活的力量。他的恩典是不可测夺的。恩典是怎么体现的呢？一个贪睡的人，神就会给你定一个你永远关不了的闹钟，比如说孩子早上哭啥的，是吧？你该起就得起，该上班就上班。贪财的人特别要警惕，很多有钱人最终神会给个填不满的无底坑一般的花钱的去向，你不有钱吗？你就一直花，你看你要不要放弃，是吧？贪色的人，神会像对待大卫和拔示巴一样的对你。你还记得大卫到了老年凄凉到一种都不敢跟任何女性来同寝了，是吧？你记得那个列王记下的一开头吧，是吧？所以贪恋了一切的人，如果神怜悯你，他就有办法破除你的各样捆绑。这个过程可能很痛苦很挑战，他会让你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根本是无可留恋的。等到你被破除完毕可以被神使用了，愿那时的你能够献上感恩。如果你还没有经历到这种破碎，你要为这个事情横切祷告，而不是像少年一样忧忧愁愁地走了。忧愁救不了你，对吧？光忧愁是没有用的。所以说愿我们能够积攒在天上，愿我们能过信心的生活，而不是唯物主义者的一样的生活。 所以我为我们大家的祷告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失去一切的社会关系、人脉那种关系，好让你可以真的不再靠人，而是单单靠神。也愿我们失去一切的残累，好让我们能够不爱世界，而只是爱神。所以愿大家今后的行为，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能够显出我们真的不是唯物主义者，而愿我们的那个看不见的内心能够被神来鉴察，是没有，是无伪的，是无亏的，也是无尘的。我们来祷告。主啊，你的经上写着说，称为基督徒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主们，就愿这一句话是我们可以省察的对象。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